我们再看利未记二十五章的第二十四节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啊，要让人赎回哈。好，这个我们下面又要说明一下了。二十五节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份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剩余的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倘若不能为自己所得的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手里，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哎呀，这一段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咱们中国人会如何投机取巧的用这一段哈。先说哈，二十四节，地可以赎回，地可以赎回的另外一个意思，更基本的意思就是地可以卖，可以卖，你可以卖啊。你穷了，你要卖地，或者你要搬家了要卖，可以卖。那通常一般来讲哈，包括我们中国以前也是，凡是卖地那都是不孝子孙嘛，或者是倒霉嘛，命苦嘛，才卖地嘛，卖祖产。今天我们不是，今天我们有时候搬家就卖，或者投资啊就卖啊，但那个时候卖通常就是穷了就卖。卖地以后啊，其实哈，卖地已经不太好了。卖地就表示你的亲属没有照顾你，但是好，就是神就说好吧，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大家族哈。你卖地以后，理论上照这里讲哈，第一卖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事，因为他穷了嘛。第一卖，至近的亲属立刻就赎回，就是这块地卖掉了，哎，你至近亲属说，哎，这是昨天还是我侄儿的，怎么今天变成另外一个人家的？哎呀，他太穷卖掉了。他就至近的亲属就把马上要赎回来，对，就是可能这个至近的亲属根本没有尽上责任了。但是我们姑且说，当你卖了以后，亲属就赎回来了。这我马上想到咱们中国人的头脑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卖完了，有钱的叔叔赎回来又是我的了，我双重，对不对？卖地赚了一笔钱，地又回给我了。你有没有看到这做生意的头脑哈？但是我们先不要这样讲哈，我们先说地，当你卖掉了以后，你的亲人应该马上帮你赎回来。好了，可是没有这样的亲人，这个神的规定都只是一般性的，因为不能讲的那么仔细哈，一般性的没有这样的亲人。不管是人家觉得你好吃懒做，我不帮你赎，或者像我刚刚讲的情形，你分明是投机取巧，我不帮你赎，总之没有人帮你赎。这个里的情形我们讲正常的，不是投机取巧的，就是你穷，但是也没有人帮你赎。有一天如果你慢慢有钱了呢，你就要把它赎回来了。那所以这个二十四节就是根据这个，你要准人赎回，就是新的地主要准旧的地主赎回来。那这赎就是二十七节的了，赎要花多少钱赎回来？这个跟那个喜年有关系了，跟你卖了多久，还有多久就是喜年有关系。那总之你不要让买地的人有亏欠，当然卖地的人也不要有损失。这个亏欠在哪里呢？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们那个商业头脑如果好一点的话，就应该想到很多的例子哈。就是他买了这块地，他可能也做了一些投资了。我们今天讲投资就是盖大楼了或者出租了。当时的投资就是他可能已经种了玉米了，种了什么东西了。那么根据他所种的东西，你先要把它赎回来。如何赎？现在如果他是种了玉米了，那你买回这块地的时候，那个玉米的收成有多少要归你自己呢？因为你要记得土地里的养分被已经被那个玉米已经吸收了一些了，然后卖出去的时候那个价钱是不是要给谁呢？还有浇了多少水，花了多少功夫，这都是要计算的。这些计算啊，如果斤斤计较的话，这都会打官司的。神就是希望我们大方一点，信靠上帝。 好，如果你富足了，过了十年才富足，你要买回来，你是应该不是根据原来的地价买回来的，应该跟跟这个人投资多少，还有离禧年多久多久可以算的。好，这个情形如果也没发生，第一个你很穷，然后也只有一堆穷亲戚不帮你赎；第三个你一直穷，没有办法赎回来，没关系，到了禧年的时候自动还给你，一毛钱不要出。哎，各位，这时候你们有商业头脑的时候又会想想了，那最好就是禧年前卖地嘛，前一年卖地，第二年就要还给我了嘛，不是又赚了一票吗？禧年前卖一块地，卖500万，明年这块地又是我的了。当然你要想，别人也没那么笨呢、啊。明年就是禧年了，我会500万买你的地吗？也许50块买了。总之这些啊，就是在规定的时候呢，恐怕有很多的这些技巧。我们不是要在这些技巧上如何如何，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。看利未记25章第29节，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。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，可以赎回，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，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。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，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中的产业，只是他们郊野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啊，这个各位你再去看看也蛮有意思的，神真是考虑的也很周详，他觉得需要仔细讲的时候仔细讲，那么这个细腻的地方有细腻的地方，概括的地方概括的地方哈。刚才我们讲的是地，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就是房子、土地。有土地的规定，房子有房子的规定，房子尤其在城里面哈，卖了以后一年还可以赎，一年之后呢就不可以再赎了。当然你说这个，那有些人的房子不是没有平均地权吗？过50年他的这个房子，因为这个人很有钱，他很有能力，他就不断的买房子越来越多了。神好像也允许这样的事，叫禧年这个房子也不可以出他的手。我想这个重点在于城市的经济啊，各位，真的，你说世界贸易大厦那一栋，那么我买了以后，然后过50年就要还给别人，在城里面的房价，那这样会有太大的损失了。因为一个地方如果工商业发达起来，这块地，你想想世界贸易大厦，我不知道那个地有多贵啊。可能是比纽约 Upstate 一个农村的地要过1万倍吧，或一起贵很多。在他在商业当中投资了以后，工作的时候做了这些以后，你再要回去哈，那个可能那个损失实在太大了，所以神没有让他这样做。也就是说，在商业啊，在金融的地方、发达的地方、很大的地方，那么神就没有执行这样的。但在郊野的地方呢，那么房屋如果在郊野的地方呢，那个房价，你今天在一个乡村的地方，这个房子10年前10万块钱，10年后可能还是10万块钱，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。在城里面，我想在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，城里面那个房价就会有很大的波动。如果你就还给原主的话，对买主实在是太大的损失了。所以在乡村的地方呢，这个平均地权就做得多一点哈。在城市里面呢，房屋就没有这样的规定了哈。不过利未人呢，他可以随时的赎回来哈。那么利未人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产业，你们都知道利未人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，他们没有产业，他们没有产业，他们只有一些郊野的地方在 郊野的地方是他们有自己的牛羊的，还有他们的房子，所以也特别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哈。下面我们看35节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我要你们注意这个敬畏你的神啊，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，你看到帮助别人也是建立在敬畏上帝上的，因为你敬畏神，因为你对神的公义有一种害怕，不敢得罪他，所以你就对你的弟兄有同情的心啊。所以使你弟兄跟你同住，不向他多要，那个并不是建立在你多善良上，当然善良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是建立在你敬畏上帝的事上啊，敬畏上帝。下面我们再看第38节，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做你们的神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把一切的能力啊，那么我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了你们，给了你们，你们在对人做、待人处事、做事的事上，就需要以我给你们的恩典、给你们的律法为基础来做事。我给你们了，你们就不能说办不到了。这个话呢，也可以跟彼得后书第一章来对着看啊。第一章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神已经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你就有了这个，又要加上，有了这个又要加上这个，又要加上那个，就是神对我们很多的要求啊。神向我们要求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他已经给你了，他给你够用的恩典，他就要求你非常艰难的，包括饶恕人，包括77次，包括不忧虑等等，他给你，你就应该这样做，你就不能说他苛刻哈。好，在39节，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服像奴仆服侍你，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啊。你也可以看到有奴仆这样我们也看到外邦人是可以做以色列的奴仆，可是以色列人不能做奴隶只能做雇工，这一方面他有薪水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对他呢不能任意的使唤。当然我们也说，就算对奴仆也不能任意的使唤，只是奴仆好像就是属你的一个东西，雇工呢还有一些自主权，这也不是两样的砝码啊。因为外邦人就是不认识上帝，所以对他有一些更多的约束，其实对他也是好的哈。好，到了禧年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地业那里。刚才也有人问这些问题啊，我就再讲一次，你不要用现代的商业来了解以前的情形，就是所谓禧年，就是把你一切所有，包括你这50年所赚的东西，通通都没有了，或者就通通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原点了。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哈，你们每个人在这一辈子可能可以赚多少钱，1000万、100万啊，或者是50万，在以前没有的。你要知道以前的资本没有这么多，你看美国每年的预算，我不知道中国的每年多少，每年就政府印多少钱呢，而且每年印又不是印了多少钱又把其他以前钱通通取消，就那个钱是越来越多，你一年可以赚个10万、20万，一辈子可以赚100万，然后再传给子孙就越来越多。可是在以前资本没有这么多的，你一辈子也许就是那个钱就搭差不多以货易货，我就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谷子，然后我吃了这些谷子换这些东西，换我的家具，然后用不久就用坏了。所以这个禧年是一切再回到原点，不仅是房子钱，大概以前没有什么钱的，主要这些土地啊，还有这些货物。那么现在我们当然不是这样来衡量了。总之，你越来越穷了，把自己卖给你做奴隶，你不要像奴隶一样的要求他。到禧年的时候，这些通通都还去，他也变成自由了。以前他花多少钱，你花多少钱买他的，你就无条件的让他回去了。 四十二节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你的弟兄不是你的仆人，是我的仆人，是耶和华的仆人啊。那么一切都是属神的，我们的仆人，甚至我们的汽车、我们的电脑也是属神的。所以即使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，不要什么用了就丢啊，或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现象哈。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的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你看我们对人的态度不严苛，也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。否则你要知道上帝的严厉，圣经上也有讲到说，你不要对人严苛哦，你不要对孤儿寡妇凶哦，如果你对他们一凶，他们向我祷告，我向你变脸，就会叫你的小孩变成孤儿，你的太太变成寡妇啊，你要死啊，那个意思啊。神很严厉，你神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尤其有要求，你要敬畏神。四十四节，至于你的奴仆婢女，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且呢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。啊，这个也不是说不公平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些外邦人当他被买到以色列当中的时候，实际上他们被以色列人，被有上帝律法的人有所约束，不是一件坏事情哈。四十六节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，这个奴隶就是继续做奴隶了啊，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隶，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。外人是不是被买了以后就子子孙孙做奴隶了，没有机会更新了哈？这个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来讲，从上帝的观点来讲，就算做对奴隶也要和气。所以虽然没有多讲啊，在这里好像说世世代代啊，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神一定也给他们有这个变成自由的机会。不过我们又要再讲到说，假如这个人真的是有奴性的话，当然人都有奴性，而且人都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有自由性哈，人都有奴性，在那个奴隶的环境中对他也是适当的哈。这个话现在都不能讲啊，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看的，就是什么人就适当做什么，有些人就适当多被管辖，有些人就适当多去管制人。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当然都是自由的人，我们不管，我们不去辖管别的人，我们是辖管万物哈。但是的确我们每个人也多多少少需要被约束被管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什么事都通啊。那我们相信在以色列的制度里面，外人做奴隶，外人也得到恰当的处置，甚至理论上讲，外人在以色列人里面，他应该渐渐认识这个上帝，最后认识上帝，当然也就要成为一个自由人，他就不再是奴隶了。只是现实社会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做这么好，我们不知道。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做这么好，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做这么好，这些外人也多多少少可以有机会赎自己。在罗马的社会里面赎，怎么赎啊？圣经没有规定了哈。四十七节，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看，所以外人寄居的在以色列当中也可以做生意啊，让他们勤快，他们也可以富足。然后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哈。这刚刚有人问了哈，卖地啊，卖地他富有了，然后地又给他的还给他，不是更富有了？这都是用我们现在观念来看，卖地卖身都是你穷才卖，不是什么你有投资，你穷了，要不然就生病，要不然就是你的谷物不出，你就卖。卖了以后呢，这个情形跟刚才的地一样啊，你可以把它赎回啊。先是伯赎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，如果他自己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。哎，你做人家的奴隶你怎么能够自赎呢？你有哪里能够积攒钱呢？我想哈，很清楚哈，奴隶应该也有某种待遇了。那么在罗马的奴隶也可以自赎的，那最棒的自赎的方式就是，罗马的奴隶如果身强体壮，变成那个 gladiator 哈，就是角斗士的话，可以自赎的。 那么甚至可以变成买到一个罗马公民，因为角斗士每次一出场就跟现在 NBA 的 star 一样了，那可以有很多的收入，他可以身价非常的高，他可以赎他自己。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，妓女也可以赎自己嘛，对，尤其是那个名妓啊，当然那个妈妈就是买他的那个人，身价会要很高，但他可以自己攒钱啊，每次的夜度资一部分交给那个哎，然后那个叫什么劳保哎，交给他，然后自己有一些。我想奴隶也是这样子。那各位，你也可以看到，真的也不怕出身低啊，你真是奴隶，真的也还有能力自赎哎。在这里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那个摩西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不一定就不会贫穷，外人不一定会不能富裕，至于为什么富裕为什么贫穷也没有多讲，我说了可能是懒，可能是所谓的运气不好，可能是什么原因，但是你从这里又看到上帝也非常的公平，那么让外人，这里不是外人慢慢的穷我们买它，他写的都是以色列人慢慢穷了，而外人慢慢富了。你看这里真的有讲的，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警告，也是公平，外邦人可以富裕，以色列人可以贫穷，但是呢神又有想办法补足这些事情啊，他可以自赎，他可以跟刚刚我们讲到房屋一样，按着所卖的价值，然后照着年数的多少，大概买卖都是要考虑到这两点，原来卖了多少钱，现在应该还相当的折扣的多少钱，还有多少年数，那么也应该有多少的补足哈。51节，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，若是到喜年只缺少几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的计算，买主来计算，算一算我自己当年卖给你，现在离喜年多久，你现在要赎多少，那么按买主的，当然买主也可能有不公平的地方，不过这里是按照买主来算，如果他不这样被赎，到了喜年就一起出去了。那么我们如果喜欢占便宜的，那就等喜年嘛，那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做奴隶吗？你当然应该越早被赎越好嘛，虽然有这个喜年，你也不要等到喜年呐。就是我们想这些事情啊，不要用占便宜的心理想，要想到那个真的是最有福气的还是成为一个自由人哈。